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信仰、试炼与得胜。他所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请大家一同翻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同读第三到第五节。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灵。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大家一同在主日，主所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们一起，我们敬拜我们的恩主。大家都打开罗马书，我们是过去一直就着罗马书慢慢一段一段的来分享来讲解，生盼这里面的宝贵的应许真理跟恩典能厚厚的能够浇灌在我们身上，就像这边所读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我们的生活就活泼了，我们的生活就有活力了，我们的生活就有盼望了，我们的生活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了。好，我们打开来这边呢，一开始第三节讲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是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这个词汇啊，常常在别的地方翻译成夸口啊，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我们今早主日学里面我们刚好读到的这么一节经文。这个欢欢喜喜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把它翻译成欢欢喜喜。单单这个词汇在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就出现了三次。前面讲到说啊，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底下讲不但如此，不单单是我们仰望等候前面上帝的荣耀，那我们真正永生的盼望，我们身体的得赎，进到他荣耀的国度里面，当然让我们欢欢喜喜。这边讲的欢欢喜喜就有反合的味道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啊，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中会欢喜，那种欢喜我相信就像我们起印经文所读的那个信心经过考验经过试验之后呢，那就更宝贵，那个是被火经过了火，这个金子会毁坏的呢，都还要比那个金子更加的宝贵了。真正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显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荣耀，得着尊贵，得着他所应许的恩典。所以他这边讲这个欢欢喜喜上帝的荣耀，这个容易懂。这边讲说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那我们就要好好来追问怎么样的欢喜法，怎么样能够在患难中也一样的夸口呢？啊，我们上次特别提这个词汇啊，这个字眼好像专专在新约里面好像是专专属于保罗的。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新约里面你摊开来，你把这些所有用到这个欢喜的这个用到夸口的这个词汇的经文通通挑出来，你发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过一次两次，雅各书他也用过，大概也是一次两次，其他全部都是保罗用，好像保罗这个字眼属于保罗。我上次也特别提到，有的时候我们从要认识一个人，你就看常常挂在他嘴边他所用的，常常他下笔所写到的这些字眼，所用到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观念啊，大概你就多多少少就知道这个人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呢，他喜欢用这个词汇。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不是靠着我肉体来夸口，因为从保罗的出身来讲，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所生的，真正是 true blue Hebrew 的这个 Jewish 的这个 descendant， 他按照律法上面来讲，他也严格的遵守。按道理说，凭着他自己的出身，凭着他自己的肉体，好像有很多可以夸口。他说不，我不以自己的这个出身肉体来夸口。真正敬拜上帝的，那是我们以基督的灵来敬拜上帝，那个是真正我们所谓的在按照律法上面规定要求我们应当做到。所以他提到了很多，用到很多这个字眼，多多少少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方面来了解保罗的个性，保罗的为人。这个字眼呢，稍微把它软一点的话呢，叫做什么？叫做不以什么什么为耻。那夸口比较正面的，不以为耻好像比较从反面，比较 soft 一点，那个比较硬，这个比较 soft。 不要忘记，不以什么什么为耻这样的片语啊，也经常是保罗所用的。保罗讲我不以这个为耻，好像他底下讲我们盼望也不至于羞耻。他告诉他的同工，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你不要以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以为耻。不要劝奉劝各地的圣徒，不要因为保罗是带着锁链的，因为他被下在监牢里面，他受逼迫，被诬控，被诬告，结果他下在监牢里面，不要以我是带锁链的而引以为耻。所以保罗啊，你从他的这些用词用字啊，你就可以了解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心智是怎么样。好，我们在进入这个我们要所读的第三到第五节里面的重点之前呢，我们也先呢退一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复习。因为这一段话我们讲过，这一段保罗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下来的这一段话里面很宝贵的。为什么？因为它涵盖了过去，我们整个救恩的经历里面的过去，是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我们整个地位改变了。现在呢，我们站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因信称义也是在基督里，也是因为基督的恩典，也是单单凭着信使我们称义。而我们站在所站的恩典中呢，也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信，所以使我们现在站在所站的恩典。同时呢，也包括我们整个这个救恩的这个历程当中的前面未来的，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个未来就是我们要等候盼望我们身体得赎，等候盼望基督荣耀的显现。因为他显现的时候，凡存着这样的心智的人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我们也要像他荣耀的身体一样，把整个我们的救恩的一个完整全部都包含在里面。那你说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提到什么？这段经文里面还提到很宝贵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信仰里面的三达德啊。我们儒家的思想里面有所谓的三达德，智、仁、勇三达德啊。这个智呢，聪明的人不没有什么疑惑的了。勇敢的不会有什么惧怕的，那么人有仁德的人呢，不会有什么担忧忧虑的，整天好像这个悠悠戚戚提心吊胆，不会很坦荡的。所以知仁勇是我们整个这个中华文化传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叫三达德。那你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没有？有信、望、爱，是不是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真正能够持续到永远的是什么？就是爱啊！你说这段里面什么地方也提到信望？当然提到了。他说我们是因着信使我们称义，借着基督因着信使我们站在所站的恩典当中。盼望里面难道没有信吗？有，要盼望上帝的荣耀。爱呢，很实际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说你把这三个把它合在一起，不是隐约也有信、望、爱，就在这个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所以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地位的改变了，身份的不同了， 一个被称为上在上帝眼光里面被他接纳被称为义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身份，现在是站在上帝的恩典，又盼望将来上帝的荣耀，又有信，又有盼望，又有爱。不但如此啊，这一段里面呢，已经也隐约包含的三位三一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的他的整体的工作的见证在里面。这里面你说有上帝吗？有，我们就是因着上帝的他借着耶稣基督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又把信赐给我们，所以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能够盼望他的荣耀，我们所盼望的是他的荣耀，我们所得着的地位是他所给我们的。那么我们靠着什么能够进入，我们靠着什么能够得着呢？上帝所定好的在他儿子的身上，在他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来成全，所以那个救恩的计划，那个预定的美意，在耶稣基督成就救赎的这个整个的完成里面呢，就落实，就能够应用，能够临到施行在我们的身上。那你说谁来施行？圣灵来施行，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是谁？他好像是一个 carrier 啊，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那你说上帝的爱，上帝的荣耀，我们上次稍微解释了，有时候感觉了，你如果初读不细思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词汇啊很抽象，上帝的荣耀，那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解说的啊？我们上次稍微提到了一点。那么你说上帝的爱呢，有的时候也很感，也感觉到啊很这个有点虚无缥缈啊，上帝的爱，你说上帝的爱也捉摸不到，只能凭着心灵来感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信得太迟钝啊，那种白花花的银两容易看得见抓得到，哇，有沉甸甸，但是上帝的爱有时候就不容易，不容易真正感受到，真正体会到啊。我们人际相处也是，也常常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好，对你的体贴，有时候我们不容易领受到啊。我们老是看到的就是可能做的不好的地方，做的有瑕疵，有不合自己的意思的地方，但是对对方的真正的关怀，对方的爱所要表达的，我们有时候接收不到。我们这边讲上帝的爱赐给我们，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讲这个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样很具体的来说明上帝的爱呢？所以保罗他在底下他就继续讲，第六节里面他就继续讲，是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死，这就是爱了。这一节啊是在圣经里面多次被提到的，多次被提到，堂堂谈到上帝的爱，很具体的就是与基督为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挽回我们，来救赎我们，来替代，来代替，来代赎性的牺牲呢，来描绘。好像我们最熟悉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说上帝的爱怎么具体表现出来？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徒约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就再三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爱呢？真正我们了解爱啊，就是因从上耶基督来为我们死，从此我们就知道那真正什么是上帝的爱。所以上帝的爱啊，其实很具体的，他来把我们挽回，使我们能够恢复在他面前的地位，使我们完全，使我们有更荣耀更美好的盼望，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这里面啊，你注意看，有上帝，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所以单单这一小段经文里面，你好好仔细看，你 里面就提到了，我们从时间的过程来讲，有过去、现在、未来。从我们所谓的信仰的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的内容来讲，有信、有望、有爱，有上帝、三一上帝合一的这个救恩恩典的这个见证，一个记号在里面。所以很宝贵的一段经文了。这里面讲到上帝的意义，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被称义，是不是？这里面讲到上帝的恩典，讲到我们所占的恩典。这里面讲到上帝的荣耀是我们的盼望。这里面也讲到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上帝相合，以上帝为乐。为乐这个字啊，我刚刚忘了讲，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第三次用到夸口的意思。换句话讲，我因着上帝为荣，因着上帝为我们的这种真正为傲，不会因为我们的信仰有任何好像觉得害羞羞耻的地方，不会。虽然很多人不了解会这样以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尤其是在当时你们所信的所谓的拿撒勒人耶稣是个罪人，是个被自己的同胞唾弃的人，是个被统治者罗马帝国定罪挂在木头上面与罪犯同列的一个人，所以对他们来讲，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但是呢，真正认识，真正在信仰上面被建立起来，以上帝为荣，以上帝为傲，这是自豪的，我们可以自豪，我们可以夸口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与上帝相合，我们以上帝为乐，多宝贵的一段经文。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第三到第五节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这里面啊，你一看，你很快就看出来，这里面提到什么？在患难中，我们也能够夸口；在患难中，我们也不会引以为耻，我们会引以为荣，引以为傲，引以为自豪。为什么？你再读下去，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基督徒这个怎么会在患难中去说我们夸口，在患难中我们欢欢喜喜呢？老实讲啊，其实这一段不是说单单写给基督徒的，不单单是描绘基督徒的一生的这个可能的经历。他这里面提到什么？他这里面提到患难。提到患难生忍耐，好像有个过程，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也不至于羞耻，能够真正能够好像落实，能够印证，能够实现。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经历很多不顺遂不如意，都有许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困顿颠簸曲折起伏顺利，每一个人都有的。很少很少一个人生下来含着银汤匙过一辈子舒舒服服顺顺利利的，很少。那么我想大概就是这种整个分布图里面的最偏最角落头了。你知道这个正态分布，我们所谓的 normal distribution 其实很快就变成零，很快，虽然还有一点，但是是你如果去查那个这个几率表啊，它是小数点后面的四个零，零点零零零零才开始。什么意思？真正你在做计算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当作是零，把它丢掉的了，根本不太可能说我们顺顺当当，因为每一个人生活都在患难里面。那你说这一面描绘的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是基督徒也不要好像怨叹，认为说我信了主之后我好像就在患难中，不是，你不信主你一样在患难中，你可能在更没有盼望的患难里面。我们基督徒会在患难里面，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借口，当作一个这个怨天尤人啊，自怨自叹的一个借口，不需要。这一段话呢，写给基督徒的是有得胜的把握的。你说这里面没有得胜啊？为什么我特地选的题目是信仰试炼得胜？当然我有另外的 agenda， 我等会会告诉大家的啊。我特意选这个题目是有道理的。 你说这里面没有得胜的这个观念，没有得胜的字眼在里面，是没有。但是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开始，这是起点。你要谈得胜吗？你的信仰试炼当中你要能够得胜，哪边是你的平台？这个起跑点就是这里。为什么？因为这一段信息，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是我们所谈的，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能够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那个起点是建立在基督的救赎上面，建立在基督的得胜上面。这里面没有，还没有谈到我们的得胜，但是谈到的是基督的得胜。基督已经成就了，已经把我们摆在这个恩典的上面了，已经给我们这样的地位，称义的地位了，给我们这个起跑点了，也给我们方向了。然后他来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最后得胜的那个地步，但是是真正我们要谈得胜的那个是起点。这个地方是个平台，是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是建立在基督的得胜的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来谈我们的生活。所以这里面很实际，我相信保罗所给我们的这些他的自己的，可能是他自己的经历，可能是他领受的这个上头的启示真理，他把它记录下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我们有信仰的人的生活也一样，要经过苦难，要经过，要必须要通过征战的这个过程呢，然后一直往上跑的。这个教训是一个事实。一开始保罗的在各地他宣道的旅程里面，他就已经提醒圣徒们，他就已经告诉那些新兴的教会，因为他到那边去传福音，就有一批得救的人，教会团契就被建立起来了。以后他再去兼顾他们，去安慰他们，去充实他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进上帝的国不是顺顺遂遂就进去的，是经过许多的艰难，在面对各样的逼迫，在试探，在试炼，在试验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操练，能够来应用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能够来印证上帝的应许，他的信实。哇，我们这时候才真正的，这是很活生生的信仰的生活。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患难，我在大概一两个月之前，我们初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稍微提到了患难、忍耐、老练、盼望等等。那我们这边我们要把重点呢谈到，摆到哪里呢？摆到那真正能够使我们有确据、有把握，能够面对这个所谓的信仰的人生，而能够来夸口，像保罗一样以上帝为乐，能够欢欢喜喜来夸口，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等等。为什么？怎么样？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秘诀没有？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已经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可能我们知道却没有很真实的经历把握住，或者我们模模糊糊不太了解，不太清楚，我们需要在今天早上再一次被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所拥有的，上帝已经做成在我们身上。你看哈，第五节，我特别要把焦点摆在第五节，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重点啊，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的那个真正的那个重点是在第五节里面。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一节经文里面，通常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焦点摆在哪里啊？摆在爱，阿嘎佩嘛。诸位知道吗？在罗马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头一次用到爱这个字就在这里，头一次提到圣灵就在这里，罗马书啊， 因为罗马书在后面他也一样提到爱，他在后面他也一样提到圣灵的工作啊，特别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有很多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不是？我们要真正在基督属基督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圣灵。这个圣灵的深刻的这个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呢，在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更多有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头一次用到圣灵这个字眼就在这里，头一次提到上帝的爱就在这一节里面，之前讲到上帝的义，讲到上帝的恩典，讲到上帝的愤怒，讲到上帝的审判，这都提过，在罗马书一到四章那边头一次提到上帝的爱就在这里，所以这一节经文里面刚刚好就是这两个重点。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比较会被吸引住，吸引到哪里去呢？吸引到上帝的爱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我们，将上帝的爱浇灌我们，我们读这一节啊比较重点摆在那个地方。其实啊，在这一句话里面更重要的是前面那一句，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诸位，你知道你念这一节经文，你在 confirm， 你在证实一件事实，是哪个事实呢？就是我们都已经有圣灵了。每一个被上帝称义，被带进到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能够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有圣灵的人。这个应许的圣灵是赐给你们。彼得对那些回应他第一篇福音布道信息的那些乡亲同胞，有3000人跑来问他说，那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做？他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罪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应许不单单给你们，也给你们的儿女，也给以后在远方的人，不单单是进驻远方的人。哪些人？就是我们主上帝所招来的人。这么明确的字眼呢，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强调，使徒行传里面记录了许许多多实际的圣徒的经历，蒙恩得救，领受圣灵，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成为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诸位别忘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因为圣灵重生我们，更新我们，这是第一步，圣灵感动重生更新我们，他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引导使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真理里面，他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这个赐给我们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悟性有的时候混沌了，昏昧了，没有功用了，要被更新，也要被救赎，有上帝的圣灵的真理来光照，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悟性的功用，这个属灵的这个领悟力，让我们真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教导，告诉我们前面他要成就的事情，这些我们能够读了，我们能够明白，要不然我们一面读一面点头称是，变成了最好的安眠药啊！诸位听我讲过，我初初带我信主的那一位老传道人，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发现圣经的妙用，就是一大堆的这种难过的事情呢，不顺利的事情呢，没有办法好好入眠，只好什么靠安眠药，有时候安眠药都没有用，就靠喝酒把自己灌醉了，好像还可以这个醉的烂醉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睡着一下，结果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使他也来读读圣经，一读呢他就发现里面的妙用， 啊，因为那时候他不懂嘛，读了之后他就点头称是了。啊，点头称是，他就很快就入眠了。哇，他就发现圣经还有这样的一个用处在了。但是以后慢慢慢慢的，你就明白了，他就成为一个传道人了。他把他自己的工作丢下来不要了，他就全职成为一个传道人，到处传道。啊，一个很特别。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明白，怎么能够了解？你没有那个悟性的更新，很难了解，很难真正读进去。那你悟性更新从哪里？从圣灵来。所以圣灵重生我们，更新我们，把我们带进到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把我们带进到他的恩典当中，他又来光照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又做我们的保惠师。保惠师就是什么？为我们辩护的，帮助我们的，帮我们出力的，安慰我们的，教我们的，指点我们的。我们常常在迷津里面，有的时候人生不晓得应该如何，那圣灵就为我们祷告，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也催促我们靠着他常常到上帝的宝座前来祷告。这圣灵的工作这么丰富，在我们生命里面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一句话，成为底下那一句话的真正的基础，还不单单是他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因为他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诸位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都被圣灵重生。那这个圣灵呢，才是真正我们得胜的一个确据。这就是什么？圣经上面所讲的印记，我们就有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呢，你盼望上帝的荣耀，你怎么知道上帝的荣耀真正应验，真正能够落实，你真正能够分享到，你有什么凭据没有？就是圣灵，圣灵成为指那个凭据。有人解释这个圣灵这个职啊，就好像古代的那个这个好像兵符一样，你知道，你这个皇帝派了这个大将军带着兵在外面，那怎么来通信呢？怎么知道是这个命令是从皇帝来的？他们就有一个符节啊，这个符节可以掰开成两半的，两个合在一起，一兜在一起，没有任何的这个差错的，那就是对的了。所以如果皇帝有什么很重要的这个军令要传达下去的话，那个使节就得带着这个符啊去对的。那上帝为我们预备，我们刚刚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啊，是永不衰残，永不这个朽坏，永不凋残的这个基业，为我们预备好了基业，你说你有什么凭据你要来承受这个基业呢？就是圣灵，圣灵就是那个凭据。所以我们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你知道这里面虽然讲到的是好像有苦难有患难的，是一个信仰的人生，一个信仰的路途啊，是，但是我们有确据，我们有把握。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个确据，胜过世界的是谁啊？因为我们的主胜过世界，那么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是这些有信心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胜过世界。这是使徒约翰他给我们的很宝贵的一句话，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世界上的更大。我们需要啊，在一方面在真理的知的方面，我们这个要建立起来，一方面要在我们生命的实际的历练当中来印证，两相配合在一起啊，就不是纯理论，只是脑筋里面的知识，也不是单单只强调某种的经验，你的经验又必须要有真理做依据，你的所领受的真理那实实在在是可以应用出来的，应该是这样子。就这里面讲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就是保罗说盼望也不至于羞耻真正的依据。他为什么有这么样的把握？他说盼望也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底下，他才继续讲，把更具体的把上帝的爱讲解清楚。所以这一整段里面呢，我认为这一句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一句话应当打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应当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应当常常能够被提醒，被上帝的话语给提醒，被上帝的应许提醒，被上帝已经做好的。那你说我怎么样能够得着？其实啊，你只要因着所听的福音的真道，因着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保罗他在写给以弗所小亚细亚的教会的那个的书信里面一开头他就提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大家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这个真理的道是什么？里面的内容又是什么？他说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就是可以使我们听这个真理的道，能够使我们得救。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应当建立起已经蒙恩得救了，已经听了真理的道，已经领受了能够使我们得救的福音，已经相信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你要知道你被重生是圣灵来重生你，你要知道内住在你里面的是从上帝来的灵，你要知道你已经有那个印记在你的身上，这个印记却这个保证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属我们上帝的。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神人神人这个字眼，是不是神人神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 God man 这个啊，有先知有神人啊，有先见等等啊，常常提到神人这个字。到了新约好像没有了，有时候你想说诶，奇怪，好像新约少一点哈，新约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道的，但是没有神人。其实翻译的问题，因为什么叫神人？就是属上帝的人。你说新约里面有没有属上帝的人？当然有，保罗吩咐提摩太，你这属上帝的人，你就要什么？要找倾心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一起好好来追求，在信心在爱心在这个清洁在各方面的这个耐心上面你要建立起来。你这属上帝的人，你必须要记得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你也应当站立得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上帝的人，怎么会属上帝呢？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他讲，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有圣灵，圣灵和我们的灵来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虽然不是专专好像要把焦点摆在圣灵的身上，但是它有一段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的，我们靠着圣灵入门，我们就应当随从圣灵，就应当顺着圣灵而行。那里面就表明了我们领受了，我们有圣灵。 所以这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他告诉我们信仰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有信仰没有信仰，你都是在这患难中，你都在许多的考验里面，你都在起伏里面啊。诸位可能记得听过我讲说啊，勉励人的话，常看一二，常看一二。为什么常看一二呢？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有十之八九嘛。你一天到晚看那个八九，你就整个心情就消沉了。所以呢，转过来看那个一二，看那个比较顺遂的。那这是我们好像俗话那个这种话啊，茶余饭后我们拿来吹吹牛而已了。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做得到说在患难中能够来夸口，在患难中不会羞耻，就是在这里。所以在这边所描绘的是信仰的人生，是得胜的开始。虽然还没有真正让我们摸到得胜的那个边，但是告诉我们了，你要谈得胜不需你再怎么讲的天花乱坠，如果离开这一段呢，这一段不是你的谈得胜的基础根基起点的话，所有你所谈的都不切实际，都是镜花水月，不会给我们带有任何的帮助。真正这个是得胜的基础，因为这边是以基督的得胜做根基，这边所谈到的是已经提醒我们的是基督已经做成的，基督的得胜成为我们的起点。好，我最后我要讲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信仰试炼得胜，因为我要推荐我们下一季的阅读团契的所要读的内容，就是这本阅读团契。现在呢其实是很踏实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不去把什么大块头的书搬过来，我们好好来读那些。那当然这个在信仰上面有很多很宝贵这么大块头的书啊。我注意到特别是年轻人啊，这个是细大不捐啊，年轻人啊贪多物的细大不捐，有很大的远大的抱负，什么样的都是都谈那个最大的经典的很了不得的，一谈谈信仰就是这个 Herman Buffin， 要谈就是 Augustine， Saint Augustine， 一谈就是什么 B.B. Warfield， 哇，一谈的都是那些大块大人物那些大的书啊。我这次到马来西亚去呢，那个接待我的有一些年轻的弟兄，跟他们谈起来，他们都是爱书的人哦，一谈都是那大块头的书。那我说那些书你花多久能够读？不太容易哦。你要读 Buffin 的书，你要读 Warfield 的书，那些书第一个比较老，针对那个时代，它反映那个时代的里面的一些内容，读起来啊你就隔一层，而且那么大块头用的这个他们写的那个论文也比较专门一点，不容易读啊。我想人年轻啊，年纪轻但是志气高，想要一开始就读那些，我劝他们，我建议他们，你就脚踏实地先从小本小本的来，而且从通书这之类的来会比较好啊。为什么？因为你很快你就有一个架构，一个整体的，然后再进入到里面的细节。所以我一再喜欢讲了，我们不需要舍近求远，我们就从唐牧师过去这二十多年，一年一届，一年一年一届，一年就一本神学讲座的书做起点。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本了，这一本是唐牧师1998年在这边讲，1999年在台北讲，整理出来的，是这么多神学讲座里面呢，我认为讲的最扎实的其中之一，内容最丰富最扎实最具体最有实践性。所以它不是跟你好像打高空一样跟你讲一大堆理论，不是，这里面讲信仰试炼与得胜。信仰试炼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小段里面 也, 也, 也相关的主题。那么我为了要用介绍这本书，所以我把这个得胜也摆到我们的这个讲的题目里面，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得胜，但是他告诉我们真正得胜的起点在哪里了，得胜的那个确据跟把握有没有，要不然你所谈的得胜没有意思。那这一本书不论诸位是不是有时间能够腾得出来来参加阅读团契的这个讨论，都值得。就算是没有时间没有办法亲自出席，也都值得自己好好借阅，图书馆有，或者自己买了一本，还好好来读，好好自己做媒批，在信仰上面被建立起来。每一个人一定是在各样的试炼、试探、试验当中，圣经刚刚好就用到这三个词汇。常常这三个词汇后面的原文字是同一个字，翻译成试探，翻译成试炼，翻译成试验。上帝来试验我们，为的是要建立我们。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圣灵能够帮助我们，那试探出于那二者，要迷惑我们，要动摇我们，要叫我们跌倒。上帝能够为我们开门，为我们开路，使我们所面对到的试探，没有一件事我们这个负荷不了的，他能够为我们找到帮助，我们能够有出路，而且他能够，上帝能够使我们所面临到的试探转化成我们所经历的试炼。这个试炼有时候很不舒服，这个试炼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好像这个灰心丧志，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使这个试炼也成为坚固我们必要的步骤。所以唐牧师他在 这段里面告诉我们呢，每一个的信仰的人生一定脱离不了试炼，不会没有试炼。为什么？因为这个试炼是上帝的恩典的方式，恩典 的施行、啊、不是从只单单只讲从正面来。上帝的爱浇灌有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好像力不能胜，好像面对到各样的这个逼迫的时候，上帝的爱充满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夸口，能够欢欢喜喜。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你面对试炼，你在患难当中啊，有逼迫临到你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好像软弱，不需要丧胆，不需要灰心。为什么？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上帝荣耀的灵在我们，这就是他把这些逆境转化成陶冶、锻炼我们的、坚固我们的必要的这些过程。你不谈试炼，你就没有得胜可言。这唐牧师常常喜欢讲的，你没有征战，你谈什么得胜？顺顺利利，那么你谈什么得胜？没有奋斗，没有面对这个逆境，你谈什么得胜？没有得胜可言了，一定就是在我们的考验当中，上帝能够使我们经历尝到得胜的这种荣耀，得胜的恩典。盼望这些话，盼望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已经有上帝的爱浇灌的，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支柱，把我们建立起来。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宝贵的话语都在圣经里面，愿主能够常常催促我们打开圣经，读你的话语，思考、思索、明白，也存积在我们心里。更愿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路途当中，能常常来参照、来印证你已经应许、你已经成就的事。这些宝贵的经历能够更加的使我们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要谢谢主，也愿主 听我们的祷告，一路引领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在患难中来夸口，在患难中来欢欢喜喜。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